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未知死，焉知生。中国人认为生孩子是一桩喜事，每个人看到我的大肚子都忍不住来摸摸，说要沾沾喜气。但是中国人对死亡却有很大的忌讳，死这个字是不可以随便出口的，因为人不能够掌握生死，也没有办法知道死以后的事。所以当人真的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不害怕的。连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子这样的智者，他都不能够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当孔子的弟子问及死后的世界的时候，孔子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但是基督徒的人生态度却是未知死，焉知生。我们知道死亡并不可怕，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外一个开始，是习了地上的劳苦，是睡在主里，是永远的和主同在，是进入了永恒。有一天当主再来的那日，一切信主而睡的人都要复活，并且有一个新的复活后的身体。所以诗篇90篇第12节，摩西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当我们面对死亡，认识死亡，我们才知道要怎么活，怎么样把握今天。为什么我要谈生死这样严肃的话题呢？因为怀孕中期，我们团契里有两位弟兄先后过世，我挺着大肚子，顶着大太阳，参加了其中一位的葬礼。这两位弟兄都在人生事业最顶峰的50来岁离开了人世，使我的感触很深。他们都在2、3年前有机会认识了耶稣，但是他们这几年活得却很不相同。丁弟兄的工作一直很忙，本来他的心脏就有问题，已经发作过一次，教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他好了。认识他的教会朋友劝他卖掉所经营的酒店，他也卖了。没想到后来他遇到好的机会，又买了2个店，一个归他自己管，一个归他太太管，反而更忙了，更没有时间来到教会。直到这次他的心脏病复发，真是回天乏术，我心中觉得好可惜。其实有些事明明是可以避免的，上帝已经借着许多弟兄帮助他，提醒他，可是当事人若执迷不悟，无法自拔，也没有办法。圣经上已经说过了，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相反的，李弟兄3年前得了癌症，认识了耶稣，不只受了洗，更在化疗的过程当中一直渴慕追求神的话，认真的读圣经，参加主日学，在团契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查考圣经，甚至一起服侍神。他是一个很聪明很理性的人，过去不信耶稣的时候，他对圣经有很多的疑问，全都找到了答案。所以这一次癌症再度复发，他在住院的日子里虽然身体非常的痛苦，但是却因为神的话在他的心里，他晓得神的旨意，没有一点抱怨，也没有怀疑。他不只以信心来顺服神的安排，甚至为每一个去探望他的朋友祷告，为教会祷告。他从心灵深处发出的赞美和感谢，感动了每一位探望他的朋友们。短短的最后3个礼拜里，他散发出荣耀的光辉，照亮了他周围的人。他过世1个月后，他的太太在团契里做了美好的见证，让我特别的感动。 他说，老鹰为什么能够在天空上轻松地飞翔？因为老鹰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所以它不受地心引力的束缚。如果一只没有生命的老鹰，地心引力一拉，它就掉在地上不能动了。这些日子以来，是耶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拖着我，使我能很轻松地度过这段应该是很困难的时间。他说话的时候，脸上带着喜乐的光彩。这一个小时的分享全是感恩。这位姐妹述说着李弟兄怎么样安排自己的后事，连安息礼拜中要唱的诗歌都是自己选的。他是这样平安地接受主的安排，没有一点惧怕。一样的结局，你我要怎么走？未知死，焉知生？有耶稣的生命，活出来的就是平安，好像老鹰在空中飞行的道。虽然有重担，有各样的试探，好像地心引力要把我们往下拉，但是我们却可以轻松地翱翔在天宫。如果没有耶稣的生命，地心引力一拉，老鹰就掉在地上死了。愿您也能得着耶稣基督那复活的生命。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联合国广播处制作的华语专题报道。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与比利时卢万天主教大学的灾害与流行病中心最近联合发布了2005灾害数字统计报告，对去年全球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类型、死亡人数、经济影响等进行了分析，并与往年进行比较，以观察全球自然灾害的趋势。请听黄丽玲的报道。
灾害与流行病中心教授戴贝拉蒂在发布会上指出，2005年全球共发生了360起自然灾害，比上一年增长了18%，受影响的人数也略有上升，达到1亿6千万，其中91000多人直接因自然灾害死亡。
Deaths are on the decline. This is a recent phenomenon.
因自然灾害导致的死亡人数呈下降趋势，尽管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导致了22万多人死亡，去年死于巴基斯坦地震的人数多达73000多人，但这是由单个的大规模自然灾害造成的。总的来说，近几年来因自然灾害死亡的人数是在降低，这是一个好趋势，也证明各国和国际社会提高了防灾意识，采取的一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根据在一次自然灾害中死亡人数的多少来排列，去年10月的巴基斯坦地震首当其冲，有73000多人死亡。接下来是受斯坦飓风影响的危地马拉和受卡特里娜飓风影响的美国，而中国去年7月因水灾有771人死亡。在导致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前10个自然灾害中，与水文气象有关的就占了5个。
By type, you will see that the absolute numbers 168.
从自然灾害的类型来看，2005年发生了168次洪水的绝对数字，依然位居各种自然灾害之首。其次是干旱，全世界去年有22个地区发生了干旱。洪水在过去20年当中一直是世界主要的自然灾害，今后10年的状况也依然会是这样。
戴贝拉蒂教授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自然灾害而蒙受的经济损失从数字上来看并不大，但事实上这些国家远不具备发达国家的抗灾能力，遭受的社会经济损失极其惨重。例如2005年发生自然灾害最多的国家依次是中国31次、印度30次、美国16次、阿富汗13次、孟加拉国12次等等，但这些国家承受自然灾害的能力各不相同。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秘书处主任布里塞诺则在发布会上指出，提高灾害预防能力是所有国家都需常抓不懈的工作。
You're right, in the case of floods, in the case of drought, even drought is the most.
洪水和干旱的确是世界面临的最主要的自然灾害，但这两种自然灾害同时也是最容易预防的，从而达到减少灾害的损失。尤其是干旱，通常都有一个周期，人们可以提早预防。现在，干旱却仍然到处为患，影响数以百万计的人。 如果说地震是我们不能预防的，在进行城市规划时考虑地震因素，建设牢固的建筑却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耶稣旅海。
将近黄昏的时候，耶稣刚行了神迹，拿五个饼两条鱼使五千人吃饱。现在群众要拥护耶稣做王，甚至连耶稣的门徒们也觉得应该如此，于是就参加了群众的行动。
请大家注意，诸位请注意，诸位请注意，诸位如果有意见要发表，我们非常欢迎，只是请诸位轮流发言。
我
这位，
我跟你说，他就是我们盼望了很久，以前先知们预言要坐上大卫王宝座的救主啊。
对，他要做王，使以色列成为地上的乐园，上帝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
对，他能打倒可恨的罗马人，把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与他们的铁蹄下拯救出来。
他能医治战场上受伤的士兵，其他的君王能做得到吗？
对啊，他能供应
全部军队的粮草。
是啊，
我们要征服所有的国家。
耶稣做了我们的王，我们就有和平跟繁荣，我们就可以统治全世界。
彼得，我有个建议。
哈，犹大，你说说看。
哎，管说不练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采取行动。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深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谦虚跟温和的人，所以我们必须把王袍强制加在他身上，使他不得不做我们的王。
对，
好办法，
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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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犹大、彼得、雅各、约翰，你们全体通通到我这儿来。
是，夫子，有什么吩咐？
您叫我们。
我命令你们立刻坐船到加百农去，你们通通去，让我来打发众人。
可是夫子，我们愿意留下来跟着您，众人要拥护您做王，做以色列的王，坐上大卫的宝座，我们是您的门徒，我们想要。
耶稣用了他的权威，那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对门徒使用的。他命令说，
彼得，上船，你们大家立刻离开，渡海到加百农去。
那些失望的门徒都不愿意离开，可是以这样的权威和力量命令他们，他们有没有办法违背？上了船，他们又犹豫不决了。
要是我们坐船到了湖的对岸，耶稣怎么办呢？虽然他打发众人的时候不要我们在场，我们为什么不在船上等他呢？
等黑夜降临到了湖面上，耶稣并没有来加入他们。等到群众里最后一个人离开回家之后，耶稣上了山，在那里祈祷，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为他的门徒们祷告。
天黑了很久了，为什么他还不来呢？
他可能不到我们这儿来了。哎，他不是要我们先去吗？
好可惜啊，我们没有坚持要耶稣接受大众的拥护做王。
他一定不会让我们这么做的。
我想我们还是开船到加百农去的好，要不然村子里的灯啊大多会熄了。
嗯，好吧，马太。安德烈，把棚升起来，一阵风来了。
好，约翰，来帮帮我的忙。
当帆船航行的时候，他们脑子里充满了不愉快的思想，其中有些人就表达了出来。
我是十分敬爱夫子的，可是有些事情我实在无法了解。 他为什么不让大家拥护作王呢？
我想我们没有坚持到底啊。
嗯，我一直在想，耶稣为什么不把施洗约翰从可怕的法局中救出来？
我们的宗教领袖们、祭司、文士以及法利赛人永远不会接受他的。
暴风雨快来了，
希望风不要太大。这一次耶稣不在这儿。
闪电！
安德烈，安德烈，把风拉下来，风太强了。
这次暴风雨会很厉害呀。
雅各、约翰，快来帮我，帮我把船转正，顶着风，要不然船会翻呢。
耶稣独自在岸上，早就知道这一切。他知道他们怀疑和发怨言，他让暴风雨淋到他们身上，使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怨言。现在他们能想到的是如何才能不丧失生命。每个人都希望耶稣能够和他们在一起，有的时候又因为他们曾经发牢骚埋怨他而觉得不配。一小时又一小时，他们在暴风雨里挣扎着。大约在整夜里四更天，耶稣在翻腾的海面上行走。
你看着，有个鬼怪在水面上走过来。
鬼怪在哪？在哪呀？
在那边，在一团光的中央，好像是个人。
哎呀，我们完了，我们完了，我们活不成了。
是我，不要怕。
哎，是夫子。
夫子，叫我们。
夫子，
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去到你那里去。
彼得，你来吧。
哎，看哪、彼得也在水上行走了。
真的。
彼得因为他能够在水上行走，觉得非常得意，回过头来将要看看其他在船上的人有没有注意他的行动，立刻他开始下沉了，就喊着说：
主啊，救我，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彼得。
彼得，你这不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
当时耶稣拉着彼得的手走到船边，跨进了船，立刻风浪就静了，同时他们也到达了目的地的岸边。现在船上的人都安心了，并感激地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拜他。
主啊，你真是上帝的儿子。是的，主啊，我们崇拜你。
马可福音六章45-52节，这一段故事紧接着上面五饼二鱼的故事之后，当门徒分完了五饼二鱼，喂饱了这上万的人，耶稣他随即就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伯撒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开。耶稣为什么要催门徒上船？我们要知道，他们本来耶稣带着门徒是要找一个地方是要休息的，这本来是他们的 retreat 啊，他们要得到休息的，结果却有了这么多的人啊！即使是这些门徒，耶稣祝福了这五饼二鱼啊，这些门徒分发这些食物啊，有上万人要分发食物啊，这些门徒也一定很累了，所以耶稣是催促他们上船，先要渡到那边去啊，继续的离开众人啊，还是要让这些门徒能够得到休息。那么耶稣呢，他自己，他也需要休息，他也需要和神进行连接，他就去上山上去祷告。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画面，耶稣独自在山上祷告，他在休息。那么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并不是什么事情也不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我们要和神连接，这才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休息啊，重新得力才能够真正得到休息啊。所以说在他的希腊文里面的休息一词翻译成英文的意思是 refresh 啊，实际上休息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休息的意思就是重新得力的意思啊，就是重新让神把你的力量给你加满啊，这是休息的意思。所以神要我们的休息，耶稣要门徒去做的休息，不是说单单的什么也不做躺在那里 而是说休息的时候要与神连接，要从神那里得力量，这才真正能够得到休息啊。所以说耶稣要让门徒去得到真正的休息，他要催门徒上船啊，继续完成他们这一趟的这个退休会的这个旅程啊。但是呢，门徒他们在旅行的过程中就遇到了困难。我们知道当他们每次在海上的时候，他们都会遇到这样的困难，风会不顺，甚至会有那个大风暴啊。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虽然没有风暴，但是他们遇到顶头风啊，就是阻止他们，他们就非常的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就要到他们那里去啊。耶稣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啊。所以说耶稣的目的很明确，耶稣其实不单单是要向门徒彰显他是可以在海面上走的，他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到门徒那里去啊，是要帮助门徒来度过这个难关啊。但是呢，门徒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啊，在水面上走的一个人影，他们当然害怕啊，他们觉得是鬼怪，一个活人是不可能在海面上走的，按照人的观点啊，所以说他们就喊叫起来。那么当他们这样惊慌的时候啊，首先是因为遇到了被风啊，他们非常的辛苦，结果不单单是辛苦，还在海上啊遇见了非常奇怪的事情啊，他们当然非常的惊慌，他们就要喊叫，但是耶稣就告诉他们不要怕，是我。那么耶稣到他那里上了船，这次他什么话都没有说，当耶稣来到他们的船上，风就止住了。但是呢，这些门徒呢，他们还是非常的惊奇，这里面就是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愚顽啊。其实门徒何止是不明白分饼的事，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耶稣是神啊，耶稣有掌控自然界的权柄，甚至耶稣在他们面前平静了风浪，在这个时候他们看到耶稣来到他们的船上就风平浪静了，他们还是惊奇。所以圣经上说他们还是愚顽啊。其实这些门徒他们做的比我们好多了，但是圣经上还是说他们愚顽啊。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我们是比门徒更愚顽的人，神也是会看顾我们的软弱啊，他不会责备我们，因为你们这样愚顽，所以我就不关心你们了，就不管你们了啊。当时的门徒这样的愚顽，但是耶稣没有不顾他们。那我们比门徒还要愚顽啊，那是神仍然会按照我们现有的状况来带领我们啊。我们真的是遇到一些情况，我们也会像门徒一样啊，遇到一件不顺利的事，然后又遇到另一件不顺利的事，好像不顺利的事都堆积到我们面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静下心来，我们就会听到耶稣轻声地说，是我，不要怕。那他会帮助我们，他会来到我们的船上，当他来到的时候，这些阻力这些风暴都会止息，他会带领我们到他所命定我们要去的地方，他会让我们得到休息，他会让我们重新得力啊！这就是神的旨意，他一定要做成。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
暴风雨中的基督，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来谈谈一个特别的回忆。1979年，葛培里协会制作了一部有关琼尼，也就是关于我自己的电影。我在这部电影中扮演自己的角色。这部电影曾在全国各地的剧院放映，此后也经常在教堂和青年团体中放映。电影主要是重现自从我瘫痪以来所有的心路历程，自己需要亲自演出，这有点怪怪的感觉。更何况拍电影有脚本，那更是令我不自在。但是电影中的最后有一小段对话，原本不在电影的脚本中，而是早在谈论如何拍摄电影构想之前，我就已经讲述过很多次了。那段是出现在电影的最后一幕，是我与一名在越战中受重伤的老兵之间的谈话。他正在努力试着理解，身为残疾的我，是如何相信圣经里所说的那位上帝。在电影中，我直视着他说，我宁愿瘫痪地坐在轮椅上，我也要认识基督耶稣，更胜于行动自如而不认识基督耶稣。相信我，不论是电影或现实生活中，我的确是如此真实的认定。这么多年以来，四肢瘫痪所带来的不便与痛苦，以及面临癌症及长期慢性疼痛的煎熬，生活中充满着各种挑战，但是我仍然可以坚信地说，即使我瘫痪坐在轮椅上，我也宁愿认识基督耶稣，而不愿意拥有健康而没有基督耶稣。的确如此，由于瘫痪使我与基督耶稣更加的亲近，使我经历到真正的喜乐、盼望与平安。我与耶稣之间的亲密关系，比起脚可以走路或奔跑要来得更加充实和满足。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停下来问自己，我想站起来奔跑、跳跃、滑雪和打网球吗？我想让自己双手有感觉，双手可以工作吗？我自己可以洗澡、做饭或其他一切想做的事吗？但是如果这些所有想要的事情都能成真，但却要以生命中没有基督耶稣来交换，那么这样不行。没有基督耶稣的生活会令我毛骨悚然的。因此我仍旧选择，我宁愿有耶稣胜过我四肢健全。圣经中最恰当的描述了这一点，是在罗马书第11章第36节所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朋友，世上所有的事，甚至能否走路、跑步，或能否使用双手，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就像罗马书这些经文所说的，万事都本于耶稣基督，倚靠耶稣基督，也归于耶稣基督。因为生活中确实有比能用手工作或双脚走路、跑跳更重要的多的事情。我希望无论您生活中缺少什么，都可以说您宁愿有苦难，也不愿牺牲放弃认识基督的机会。诗歌里继续说， 我宁愿与基督同在风暴中，而不愿独自在平静的水中。耶稣基督对你我是如此的宝贵，我盼望今天你也能有这样的认识。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的专题报道。
雷声滚滚，暴雨倾盆，加拿大人似乎感到夏天的水灾和旱灾，冬天的雪灾和冰灾是越来越多了。受到加拿大政府的委托，加拿大100多位科学家对加拿大所面临的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其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是给加拿大人提出了警告。这一研究报告的题目是《气候变化中的加拿大》，该报告的主笔之一是格登·麦克比。
The models predict as we go into the future that those events will be more frequent than they have even been in the recent past.
麦克比说，我们的研究建立的气候模型提供的预测是，今后几十年加拿大面临的各种气候灾害会比过去更加频繁，更加严重。如果加拿大人对最近的气候灾害已经觉得是频繁，更频繁的还在后头呢。加拿大科学家们的这一研究报告认为，今后加拿大夏天的暴风雨灾害会更多的出现。过去2年来，暴雨给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的温哥华地区带来泥石流和滑坡，使几十户居民的房子随着滑坡而毁坏，公路也被泥石流和滑坡阻断。而加拿大东部地区的安大略省出现的一次暴风雨灾害，在几个小时之内造成的损失就达到5亿加元。加拿大的夏天除了暴风雨天气会更加频繁之外，热浪天气也会更加频繁，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灰雾天气。夏天是这样，那么冬天会如何呢？加拿大科学家们的研究报告警告说，加拿大人要做好准备对付更加频繁、更加严重的暴风雪天气。今年加拿大东部地区暴雪成灾，许多地区降雪量超过4米，创了历史新纪录。加拿大人对此也要做好准备，不要把这当作是罕见的冬天，而是要把这作为还算是正常的冬天对待。除了冬天和夏天的气候灾害会明显增多之外，加拿大科学家们的气候变化研究报告强调的一个重点是加拿大会面临缺水问题。人们会问，加拿大是世界上淡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世界上至少20%的淡水在加拿大，而加拿大却只有3000万人口，加拿大为什么还会面临缺水的问题呢？这里主要是因为加拿大虽然地大，但主要人口集中在南部的几个大城市，而主要的耗水工业又集中在阿尔伯塔省和安大略省的几个地区，主要的农业产区在西部的平原省份，所以这种人口和工农业生产的集中会导致一些地区出现缺水的问题。比如最近几年，加拿大阿尔伯塔省麦克莫里地区由于非常耗水的油砂矿采油工业的大举上马，结果是麦克莫里地区就出现了严重的缺水问题。除了麦克莫里这一石油工业区这个点的问题之外，还有面上的问题。加拿大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影响，也反映在大面积的地区性缺水的问题上。比如五大湖地区和西部平原省就出现了湖水和河水水位下降的问题。申德勒是世界知名的水源问题专家，他研究的重点是加拿大西部平原省份的水源问题。
In the worst cases where we have lots of human influence as well as the effects of climate, we've seen river flows in summer drop by 85%.
申德勒说，在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的交叉影响下，在最严重的缺水年份，我们见到加拿大西部有些河流的夏天来水量减少了80%， 这么大规模的水量减少，对有面包篮之称的加拿大西部平原省份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坏的消息。特别是现在世界粮食市场的价格在翻了一番之后还在继续上涨，加拿大这样的主要粮食出口国如果粮食欠收，这不但会使加拿大人要支付的食品价格上升，而且会使世界粮食价格进一步猛升。加拿大科学家们的这一气候研究报告预计，加拿大的西部平原省份今后不但会面临更加频繁的旱灾，而且旱灾的持续时间会很长，不是一年两年的旱灾，而是有可能会长达十年之久的旱灾。加拿大夏天河流水量减少，还会对加拿大的电力工业产生严重的影响，因为加拿大是个水电发达的国家，水利资源丰富，很早就已经在大规模开发利用水电，河流水量的减少肯定会使加拿大的水力发电量减少。加拿大的科学家们警告说，加拿大在面临许多地区缺水的问题的同时，还会面临海岸线地区水过多的问题，换句话说，是海平面升高带来的威胁。有些海岸线地区会被淹没，有些地区的人口要不得不迁移到其他地区。面对这么多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加拿大人应该如何应对呢？气候变化中的加拿大这一研究报告的主笔之一麦克比说，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除此之外，加拿大人需要做的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新的环境条件。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as we invest, and I hope we are going to invest in rebuilding that infrastructure, we build it for the climate of the future, not the climate of the past.
麦克比说，重要的是加拿大要拿出大笔投资重建基础设施，要按照未来的气候条件来建设，而不是按照过去的气候条件来重建基础设施。现在就花费巨资建设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是需要政府领导人拿出政治勇气的事情，但加拿大政府在环境保护和面对地球变暖的问题上总是被批评落在潮流的后面。加拿大五大湖保护委员会的负责人汤姆森就批评政府连过去的环境欠债还迟迟没有还上。
Federal government hasn't exercised the kind of leadership needed to forge the partnerships with these other levels of government that are needed to pursue.
汤姆森说，联邦政府还没有在保护五大湖地区环境方面显示出领导能力，还没有去促使省级和市级地方政府协调政策、协调出资来解决五大湖地区的环境问题。所以，环境保护组织认为，加拿大作为一个国家来说，面对地球变暖问题还只是刚刚开始。
神对信他的人说，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但有时候当我们向神祈求，神却迟迟不回应，是神没有听到吗？还是他不在乎我们的请求？住在马来西亚的梅树林在结婚前求神成全他一个愿望，但是神没有答应他，让他非常的困扰。一个多月之后，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我是2004年年底结婚的，我本来很希望能在圣诞节举行婚礼，因为那天是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特别的有意义，而且那年的圣诞节正好在周末，也方便大家来参加。我也很想能在海边一家五星级的大酒店举行婚礼，有海天一色的景观衬托，婚礼会非常的浪漫，光是想心里就醉了。我一直以为神很爱我，能在他的日子结婚多美好，神肯定会答应我的祈求，把这当成个大礼物送给我，正好也可以给我不是基督徒的丈夫看看神有多爱我。我越想越高兴，心里觉得好甜美好幸福。没想到我开始找场地的时候却四处碰壁，心仪的大酒店早就被别人捷足先登订走了， 其他靠近海边的酒店也有不同的问题，不是订不到，就是场地太小，容不下我要请的客人。我很苦恼，一遍一遍地向神祷告，问神为什么，想和神讨论，但神始终不理睬我，什么暗示都没有。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神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只要他一句话就马上成事。找场地这么棘手之劳的小事，他都不愿意为我做，还说祈求就给你们，神太不够意思了。既然圣诞节订不到地方，我们就改在11月13日结婚，跟我妹妹婚礼的日期同一天，也跟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很接近，以后大家可以一起庆祝，很热闹。因为选圣诞节已经没希望了，地点就没有选在海边，而是在市镇的一家酒店里举行。婚礼很圆满，但我的心里始终懊恼，为什么神不成全我的愿望？他还爱我吗？一个多月后，神用一种惊天动地的方式回答了我。12月26号，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个大灾难，印尼地震引发的海啸袭击槟城的海边，凶猛的巨浪冲毁了数以百计的房屋，也卷走了正在海边野餐和玩水的游客。海啸同时袭击了马来西亚邻近的八个国家，将近29万人失踪或是死亡，是这个世纪东南亚最严重的一场天灾。我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全身发抖。我知道，如果我照原定计划12月25号在海边结婚，海啸来的时候，我和新婚的丈夫会正在海边散步，卿卿我我，享受自以为美好的时光。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是为了要保护我，他救了我们的命。想起神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神啊，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神啊，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章9节。感谢神让我明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我想起神说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渺小的我没有尊主为大。神啊，恳求您原谅我没有完全的敬畏您。神啊，你的静默教会我要耐心等待，就像圣经上所说的，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哥林多前书2章9节。感谢神让我明了，当他说不的时候，也是为了我的好处着想。感谢神对我始终如一的爱。
谢谢梅淑玲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世界上的动物显明了创造主神的智慧和能力，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上帝创造动物各有习性， 有些动物会带给人类感动，因为它们的习性触动了人类的伦理情长。比方说，住在浅海珊瑚礁水域的海马，雄性海马一生只有一个配偶，感情专一。雌性海马产卵之后，把卵交给雄性海马，雄海马把卵放在它腹部的袋子里20多天，等小海马成型。这个习性显明了一种好爸爸的榜样。加勒比红鹤的特性则表现在生存能力。今天许多鸟类濒临绝种的困境，而加勒比红鹤完全没有这方面的顾忌，原因是红鹤群居，而且生蛋孵蛋的方式独特。怎么个独特法呢？大群的红鹤都是在同一时间下蛋，大伙一起挖坑孵蛋，每个坑跟另外一个坑的距离是1.5公尺，所以红鹤的繁殖制造了一个很大的蛋的方阵，其他动物来掠食，很容易吃饱就走了。因此，红鹤的幼雏得到孵化的机会，要比独居的鸟一个坑孵蛋存活的比例高得多。这些动物展露的习性真是奇妙，也触动人心。圣经说，鹰雀飞翔，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借你的智慧？是的，想想看，虽然今天人类能够通过科学方法去发现候鸟的习性，可是候鸟的能力不是人类给的，而是神创造的。诗人大卫观看大自然的时候就感叹说，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耶和华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飞鸟在水旁住宿。耶和华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耶和华神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都爬出来向神求食。耶和华啊，您造的何其多，都是您用智慧造成的。刚才您听到的诗人大卫的心声，很能够引发我们的共鸣，不是吗？3000年前的诗人看到神创造的大自然，都会感觉到神创造的时候运用了许多的智慧。那么今天科技那么发达，我们认知神所创造的大自然背后的智慧，那就更多了。我们人就更应该向造物主神说，耶和华，我们感谢您，我们赞美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